平安，我们今天要讲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呀？这当然又是从圣经里，从我们基督教观点来讲，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就会说耶稣就是一个人嘛，就是一个说他伟大也好，说他天才等等，那就是你自己去想了。历史历代很多人有着不同的讲法，而我们基督徒却一定要说耶稣是神。耶稣是人没有错，但人家也是神啊。这个我们要稍微回想到我们以前讲神论的时候，讲三位一体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圣子就是上帝的话，那么圣灵就是上帝的灵。三位就位格来讲是不一样的，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但三位有一个共同的本体，相同的本体，就是他们是一样的性质，一样的荣耀，一样有能力。那么圣子呢，从永远到永远跟圣灵圣父在一起，一样的荣耀，一样的有权柄，一样的配受赞美和敬拜，他是上帝的话。那么上帝的话在2000多年前他成为了人，那个成为了人我们说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在没有成为人，就是说没有耶稣这个人之前，圣子是完全永远都存在的。但是为什么要成为人呢？为什么上帝的话要成为人呢？这个我们也曾经讲过了，就是他要来替人赎罪。不过这一点我们一样讲，我们先讲他是神啊。讲他是神，我不能不提出三个重要的经文。这三个经文呢，是把耶稣说成是神的很重要的。在圣经里这些经文实在不多啊，但是这就已经够了，因为圣经是坚定的相信一神论，所以尽量不要有给我们那种三神的观念。但是他也是肯定了耶稣是神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就是话啊，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上帝的话就是上帝。人的话你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有点像就是人了，我们话来表达我们自己。第二处经文在罗马书9章5节，那里讲到耶稣按肉体说，就是按他这个肉身来讲，按他人性来讲，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就是基督耶稣呢，这个肉身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也就是说耶稣是犹太人，耶稣是犹太血统的。那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当他讲完基督有这个人性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下面马上接一句，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耶稣是神，是永远可称颂的，是在万有之上。第三处的经文呢，是希伯来书1章8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论到子，上帝的儿子耶稣，他的称呼就是神啊。耶稣是神，为什么耶稣非是神不可呢？因为的确他是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了。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世界，管理了万有，永远到永远统治一切。上帝的第二位，也就是圣子，要成为人，理由是跟你我有关系的，是因为他要救赎我们，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要赦免我们，如果要救赎我们，必须是上帝来做这个事。在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那里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瘫子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到了他面前，人家把他抬到他面前，耶稣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耶稣讲那个话呢，就有法利赛人很受不了，耶稣怎么可以讲你的罪赦了？他们说只有上帝能赦免人。对，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所以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的时候，耶稣是在说我就是上帝。这在我们一般观念里也能够想得到，权力越大的越能赦免，你的罪越大越需要权力大的来赦免。你犯了一个小错，你把同事的那个茶杯弄翻了，那他可以赦免你，他可以原谅你，他可以饶恕你。如果你把公司的什么水塔破坏了，那恐怕只有董事长能原谅你了。人得罪了上帝，犯罪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只有上帝能够赦免人。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从上帝的公平来看，连上帝都不能赦免人。为什么呢？因为赦免就是把罪恶当作没有罪恶，你犯了贪污的罪，赦免你就是不用贪污的罪来罚你了，好像你没犯一样。上帝是最公平的，你做错就一定要罚，所以怎么可能你做错了他赦免你呢？错了就一定要罚，上帝是绝对公平的。那么但是上帝很慈爱，一定要赦免我们。所以这就是可能在我们讲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啊。不管讲三位一体，不管讲耶稣又是神又是人，不管讲到人的得到赦免，都有一个每次都会碰到一些很关键的我们脑袋想不通的事情。三位一体是三，怎么可能成为一？基督有人神二性，问题是神和人怎么会在一个人身上？那上帝的赦免的困难是，上帝赦免我们却又处罚了我们，因为他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不必受处罚，因为他处罚了我们，所以他对我们的赦免是公平的。各位，我不知道你听得懂我刚刚讲的是什么，讲听不懂啊。就是一个人做错了，然后你赦免他，这是很好的，但是这不够公平啊，他错了就应该处罚。所以上帝就公平起见一定要处罚我们，就慈爱起见一定要赦免我们。他如果不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他是不能够赦免我们。他可以赦免我们，但那个赦免就不太公平了，就是他好像是一个宠小孩的父亲，好了，算你无罪，这有无限的恶果，因为天使也会因此想要犯罪了，而且我们人也会继续想犯罪，犯罪就被赦免，那我们继续犯罪嘛。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耳熟能详的东西，其实我们也很陌生，我们需要好好去想一下。在旧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都有这一句话，就是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了。也就是上帝如果要赦免人的话，上帝要处罚别的东西，处罚到那个东西死，处罚到那个东西流血，那个东西就是赎罪的羊或者赎罪的牛了。因为杀一只羊杀一只牛，人的罪得到赦免。各位，这也很荒唐啊。你今天做错事了，今天有人犯了什么错事？好了，假如我犯错事，我偷了公司1000块钱吧，假如1000块不多，或者我谎报了出差费，我谎报了计程车费，计程车其实只有100块，我谎报了400块，A 了300块钱，这实在是很小的事情，然后被发现了，我做错了，除了还300块以外，我还需要受什么处罚吗？如果我受处罚，是必须杀一只牛、杀一只羊吗？这很荒唐啊！处罚就是罚钱嘛，就好了。但是罚钱也很多问题哎。假如一个人做错了，罚钱就可以，这是轻一点的罪。假如我今天 A 了公司300块钱，福报了300块钱，那也说得合理。假如我今天性骚扰我的女秘书，那要怎么算呢？那要罚什么钱呢？他的性骚扰就用几百块或几千块或几万块就可以把他的那个精神上肉体上的损伤就结束了吗？这人间法律没有办法讲那么细，大概也只能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讲上帝就不然了，人做错了该死，然后杀一只羊，要羊流血，上帝就赦免了。各位，那养羊的人不是有福了吗？那有很多羊的人不是有福了吗？做尽坏事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说流血才能赦免，而且是流羊的血的话，这其实很不公平。这是我们基督教，就是我们再一次讲，我们常常讲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了。我们现在在讲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是赎人的罪，救人之前，我们现在讲到说耶稣是什么人。我们是这样两方面都来讲，这样我们的头脑可以更清楚一点。就是耶稣如果要到人间来替人赎罪的话，上帝如果要赎人的罪的话，上帝一定要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因为牛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他必须要替我们死。如果上帝的儿子要来替我们死，上帝的儿子就不能够像在旧约的时候，或者像在他道成肉身以前的时候，永远是一个没有身体的道，不能这样。他必须有个身体，他必须有人性，然后他必须为我们人死，因为上帝是不会死的。他必须成为人，然后成为人，以人的样式死掉，他这样才能够赎我们的罪。啊，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哦，各位，你可能对耶稣有一种敬佩、欣赏、喜欢、熟悉，尤其如果你学什么音乐的、艺术的、美术的，尤其如果你学的是什么中世纪的绘画啊，或者文艺复兴时候的绘画、音乐啊，或者是在没有到18世纪以前的啊。你可能对耶稣印象相当深刻，如果你是学西方文明的话，哦，然后你在很多的文学艺术作品里面，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好像很伟大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我们根据圣经讲，如果你只看到一个，甚至是你研究很多艺术史啊，那个耶稣被钉死的那些画，你研究音乐史啊，那个这些巴拉哈的这些神剧神曲里面啊，讲到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些伟大的这些诗歌或者音乐，如果你想到这些的话，你实在想的还不够，你要想到一点，你要认识一点，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是上帝。好，怎么来理解？我们先等一下，你就字面来讲他是上帝，所以他所做的事跟你是有关系的。有人刚刚问我，耶稣是2000年前的人，他做的事跟我怎么会有关系啊？因为他不只是人，他是神，他是上帝，所以跟他做的跟你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扩大一点，亚当夏娃是我祖先，我们不知道几万年前的人了，他做的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父亲做事可能跟我还有点关系，我的祖父做的事就跟我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了，我曾祖父如果是强盗杀人如麻也跟我没有关系了。那亚当我几十辈的老祖宗他做的事怎么会让我有原罪呢？一样，我们曾经讲过，亚当犯罪是得罪上帝，任何事上帝做，任何事影响到上帝，那都是永恒的，那必须永恒的上帝来解决这问题。所以耶稣是一个人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他是神，否则他所说的所做的就不可解。好，你先记得他是神，他是神成为人，是要赎我们的罪，是要救我们，这我们等一下再说哈。我们也说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就是他要来救我们，他要来替我们死。耶稣要来救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人啊，这我们又回到我们曾经讲到的人论里面。 人的罪恶在于人冒犯得罪了上帝，人冒犯得罪了上帝，你得罪了上帝要怎么办？你得罪了人要怎么办？你要赔不是，你要道歉呐、啊。各位，你今天得罪了我，你今天得罪了我，好像我老板得罪了我吧？我老板克扣我的薪水，我老板得罪了我，我老板情绪不好骂了我，他得罪了我，他怎么样？他跟我道歉，他跟我赔钱，或他做什么事就完了吗？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可不可能赔钱，做了什么事就可以免了呢？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可不可能赔钱，做了什么事就可以免了呢？各位，答案是不能。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有这个原罪，我们子子孙孙亚当夏娃后代也都有原罪，都也得罪了上帝。我们已经得罪上帝，我们如果再要用什么行为来补偿的话，我们补偿的行为也远远不够。就是我们得罪上帝，我们得罪上帝，我们是得罪无限的上帝。你打了上帝一耳光，你不是打了人一耳光，你不是打了一个小孩一耳光，你不是打了流氓一耳光，你甚至不是打了国王一个耳光，你是打了上帝一个耳光。或者我们这样讲吧，你今天打了你的狗一下，当然现在我向大家爱护动物，有的时候得罪牲畜可能比得罪人还要更严重。那尤其在西方啊，你侮辱了动物更糟糕，所以我这个例子也许不是太恰当，但是我这样比喻一下，你可以晓得，就是如果你得罪上帝，那是犯了无限大的错误，那你需要做无限多的事来赔偿，而我们人是做不了的，所以需要耶稣成为人来做两件事，一个是耶稣要代表我们，也代替我们，来承受我们做错事该有的处罚。另外一个是，耶稣必须代表我们，也代替我们，来履行，来做我们应当做的人的工作。人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和赏赐，人必须把上帝要人做的事做完，而人根本没做，所以人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和赏赐。人如果要免去上帝的处罚，人要承受人得罪上帝一切该有的处罚，而人承受不了，人有一天会承受，就是在地狱里永远受罚。人在地狱里永远受罚，人也得不到上帝要给我们永远的祝福。这两件事情，人不愿意看见，上帝也不愿意看见。各位，你不喜欢永远在地狱里受罚吧？各位，你不喜欢上帝为你预备美好的祝福，你都得不到吧？你不喜欢，上帝也不喜欢。上帝的旨意是要他的儿女得到永远的祝福，怎么可以因为他们有罪就得不到了呢？上帝也不愿意人永远在地狱里面受处罚，上帝希望人得到赦免啊。所以我们希望得到赦免，我们希望得到救赎，或者用圣经里一个观念来讲，我们希望跟上帝的关系能够友好，能够和好。但这是我们人办不到的，我们做不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那个法律上、律法上上帝对我们一切的要求，我们也承担不了。我们做错了要有的永远的刑罚，我们得罪了上帝永远的刑罚我们承受不了。这就是救恩，上帝就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一方面来替我们履行了，代替也代表我们遵行了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使命，好让他得到祝福，而我们因信他也得到祝福。另一方面就是替我们承受一切罪恶的刑罚了。那因此在 耶稣自己生平里面，耶稣最喜欢的自称就是人子。那我现在再想想看，人子这个名词啊，有那么多的学者讨论过，我们也不太容易了解，这样一想就马上了解了，就是耶稣要表达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人子。那么他是人子，他是人，那么这对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可以，因为他是人嘛，我们就可以常常到那哪里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各位请注意，耶稣成为人，好叫他代替我们，代表我们履行律法上一切的要求，也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来承受我们违法的一切刑罚。这是耶稣代表代替我们做的。但是对我们人来讲，耶稣成为人了，也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只是在上帝面前替我们做事的一个东西，他也是我们随时可以亲近请他来帮助的一个朋友啊。这里我们说一下哈，我想在希伯来书讲的是最清楚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里千万要小心，耶稣能够体恤我们，并不是因为他成为人以后才体恤，好像他没有成为人，他的神的全能全知，他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的软弱和可怜。各位，如果你这样理解希伯来书这句话，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他一定知道我们，他一定知道我们。各位，一个好的老师，他能体恤，他能了解他学生在学习代数也好，化学也好，写作文也好，或者画画画不出来也好，那种苦表达不出自己，一个好老师都能体恤，虽然不是自己，但他能体恤。也许我们也可以有同理心体恤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小狗生病了或者骨折了不舒服，我们看他的表情，我们听他呜呜的叫，我们应该这个体恤，虽然狗不会讲话，就算会讲话我们也不知道狗声是不是心声哈，但是我们应该是觉得他有痛苦或他快乐。我们人这么差了，比起上帝这么差，我们尚且能够体恤，能够体会，能够同情，能够了解比我们低一等的，那我们的上帝那当然永远都能体恤，他不需要变成人，当他成为人来体恤我们，这句话其实是为我们而说的，就是我们知道他能体恤我们，而因此去亲近他。我就讲一件事情吧，我在晨曦会有一点有过服侍，有晨曦会啊，在晨曦会的人就是他们吸毒或者有什么瘾不能戒啊，就到晨曦会靠着耶稣的恩典来戒毒。那么晨曦会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讲过，他们几乎每个都是跟我这样讲啊，康牧师啊，你去跟一个吸毒的人讲信耶稣你可以不吸毒，或者说你跟他讲你要信耶稣，耶稣能够救你脱离毒瘾，康老师你去跟一个吸毒人讲那是没有用的，他绝不相信你。他说因为我们吸过毒的人知道那个毒瘾真是太厉害了，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的啊，这个各位我们没吸毒的人大概多少也知道一点吧啊，那是父子的亲情也好或者怎么样啊，就是你没办法胜过一个东西，成了瘾你就没办法胜过了。他说康老师你去跟他们讲他们是不信的，他说但是我们去跟他们讲 他们就会相信了，因为我们是吸过毒的，我们吸过毒了，信了耶稣居然把毒戒掉了，那他们会想，哦，那可能信耶稣还真有点东西了。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是十七节讲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要为要在神的事上作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再一次，这里绝对不是讲到说我们是因为耶稣成为人了，他才知道我们的这个，知道我们的那个。他是在神的时候就完全知道我们，只是我们人呢，在这些事上呢，我们是很迟钝的。我们想到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痛苦，没人理解。然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脆弱，没人理解。哎，可是这个人他也成，这个神他也成为人，所以他能体会我们，他能理解我们，他能帮助我们。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曾经跟一个母亲传耶稣，传福音，当然了，我相信这也圣灵一定能做工的，但是呢，这个母亲很伤心，我觉得我很难安慰她，因为她的女儿曾经因为心脏手术死了，她很难过。那当这件事被我们教会一个姐妹知道的时候，她就去安慰她，因为这个姐妹呢，她有一个儿子因为癌症过世，她说我能够体恤她。其实她体恤这个母亲的痛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能比我多，因为都是一种痛嘛，都是别人的痛嘛。但是另外那个死了女儿母亲看到一个同样死去儿子的母亲来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哦，他比较能知道我的心。所以耶稣成为人，除了要代表也代替人来成全上帝一切的旨意以外，也要代表也代替上帝，让我们人愿意去亲近上帝，让我们人愿意去接近上帝。各位，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时候，耶稣是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说他就是上帝。可是当我们再想到上帝的时候，尤其我们从圣经里来想到，其实你就一般常识来讲，上帝如果真有个上帝，这个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哎呦，好伟大。以色列人会说他是希伯来书说他是烈火，以色列人都吓死了。我听说以前我们那些大官呐，不管是什么参谋总长啊，国防部长啊，不管在师长啊多凶，尤其是这些军人，不管他多凶，哎呦，在那个老总统面前都吓死了。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这么吓了，但是在一个有绝对权威的人面前，也许不是总统啦，有很高权威的人面前，比如说一个影迷或歌迷，他说非常仰慕的一个人吧，或者说他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吧，那种敬仰也会叫他有点，哇，他太伟大了，他是这么伟大艺术家歌唱家，我会有怕。当你能够知道他跟你一样的时候，呵呵，那我们的距离就会轻很多。所以耶稣成为人，也是让我们这些做人的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愿意去亲近上帝。你亲近上帝，你亲近耶稣，你信靠耶稣，你就是亲近上帝了。你相信这位圣子，就是圣父圣灵都有了，三位一体是不能分的，而且他们属性相通。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正确的信仰，我们敬拜圣子，我们也这个敬拜也归到圣父和圣灵身上，我们敬拜圣父也归到圣子和圣灵身上，我们喜爱圣灵也归到圣子和圣父身上，就是他们是相通的。你要认识上帝吗？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 代表代替我们来赎罪，耶稣代表代替上帝来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亲近他，让我们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耶稣是上帝，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人，所以他跟你我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以外，他跟你我一模一样，有生，包括怀孕啊，除了他的那个成胎的那一刹那，或者是受精卵那一刹那，没有任何的男女交合的啊，但是着床以后的每一个部分都跟我们一样，他的生，他的长，包括他生下来长，他的学习，他有无知的，他饿，他渴，他累，他有各样的情绪，这些都跟我们一样，甚至到最后他会死，跟我们一样。因为他如果不是神，他就不能赎我们的罪，他如果不是人也不能赎我们的罪，因为赎罪要受苦要死，神不会死的。如果他不是神，又也不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就不能成全上帝一切奇妙的工作了。因为神固然能做一切的事，但是必须是人来经历这些事情才有该得的赏赐。那么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我们前面这个要认识的部分就在这里，就是不要以为耶稣只是神或者只是人。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耶稣是谁。我们刚花了点力气讲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就是你不能只看他是神，你也不能只看他是人。他是神当然是很安全的啦，你相信他是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很安全的。但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确要说他还是不能赎罪，因为赎罪就必须为我们受难受苦，而且以人的身份来完成一切艰难的工作。那神做这些事都不难的，神也不能受难也不能受死，他必须是成为人啊，你认识这一点。那么他是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啊，这一点啊，在我们中国教会，在西方教会历史上，哦，那是经过几百年极其痛苦极其艰难极其难以了解，理智上智慧上聪明上经过那么多的磨练，大概有差不多四五百年，事实上如果长一点的话可能六七百年，才尘埃落定的解决。而且说尘埃落定还没有尘埃落定呢，到16世纪改教运动的时候，对于基督的认识又有一些异端跑出来了。譬如说有一派叫重洗派，就是说耶稣的身体是从天上来的，不是玛利亚生的。这种我看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家庭教会里也仍然有这种想法，这是一种错误的虚假的敬虔。你为了觉得耶稣身体肉身是很尊贵的，就说他跟我们不一样，各位，这会把我们救恩拿走的。因此我们非常强调耶稣是永永远远的上帝，没有改变，他是神的道，他是神的圣子，他永永远远没有改变，永永远远存在。但是为了救赎，为了救赎人，他必须成为人。如果是救赎人，他就必须跟我们完全一样。这完全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以外，其他每一点都跟我们一样。所以不要以为耶稣没有情绪，除了他没有罪以外，就跟你我一模一样，成长啊什么都一样。有人说不会生病，这也是把耶稣的人性，耶稣的这个肉身有一点危险了。他为什么不会生病呢？那么他是人，他就会生病，他也的确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慢慢学来的。他圣经里面讲他会饿会渴会累会生气，会情绪很亢奋很高兴，也会很沮丧，我在这里要到几时呢？只是他都没有罪。圣经把这些写出来，我希望这里的我们弟兄姐妹，当然你不是基督徒，也许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也需要注意到耶稣是神也是人，他有他的一切的个性，这一切个性也让我们在想到说， 哦，上帝的创造是美好的，上帝创造各种的情绪美好的，因为我们主耶稣也曾经取了这些情绪，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有不认识的不知道的东西。我以前不太想到，这是这几年碰到一些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在基督论上出问题，以及在看教会历史上，我就多看一下教会历史上，就有人真是觉得啊，这个耶稣有个身体啊，跟我们一样，还会有排泄大小便，这十分的不敬啊，这个他没有想到，如果你想到耶稣没有这些，耶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耶稣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有各种的情绪，他因为有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以他在替我们代表也代替我们履行一切的责任和承受一切刑罚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果效。好，不过呢，下面我们就要用启示录的一段话来讲到耶稣的这神性和人性，他是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个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是使徒约翰他在天，他看到一个天上的异象，那个异象是从第四章开始的。哇，那个异象太伟大了，就是看到上帝的伟大，坐宝座的上帝。哦，那个因为是那么的伟大哈，就整个的天上都在那个赞美上帝。赞美上帝什么呢？在启示录第四章就赞美上帝，主要是在讲他创造的美好。那我想到两段音乐哈，一个很有名的音乐，而可能我们比较不那么熟悉的是海顿的创世纪，讲到上帝创造奇妙，那个歌也很好听。另外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憨豆的弥赛亚，这原不信上帝的人在圣诞节的时候大概都会听到，平常有的时候会听到，里面有哈利路亚大合唱。那弥赛亚的哈利路亚大合唱呢，比较是颂赞上帝的救恩。那么海顿的创世纪呢，比较是颂赞上帝的创造。我觉得这两个音乐都极其伟大。那刚好启示录第四章就在讲上帝创造的这么美好，他用那些石头啊、动物啊、矿物啊、无生物啊，还有生物来讲上帝创造的奇妙。上帝的创造是这么美好，大家就在那里赞美感谢。就你看到钻石，你看到山川大河，哦，你说上帝真是好奇妙。哎，可是这个非常宏伟的这个颂赞突然停了。怎么会突然停了呢？就是在颂赞上帝的时候，在启示录第五章很生动的讲，那个坐宝座的呢把他的右手举起来了。各位，现在我们假如说在皇家音乐会吧，假如在法国的皇宫里面有个皇家音乐会，那么有一群人在乐师在那里演奏给皇帝皇后还有一些大官们宫廷的公侯伯子男在听，哦，很专心在听，皇帝突然把手举起来，我想乐师自然就会停止了。这个坐宝座的呢，他把右手举起来了，举起来里面有他手里拿着一卷书卷，那上帝没有讲话，他把书卷拿起来，但他没讲话。那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就大声的宣传说，有谁能够把这个书卷把它打开，那个是书卷啊，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对开本啊，是卷起来的，像那个国画的画轴一样卷起来。他有谁能够把这个书卷打开？这个书卷呢，不仅是被就是卷起来的，而且呢，是被七个印泥封得很死的。要把举起来，有谁？他没有讲，但天使讲，有谁能够打开呢？这个有一点像一个 对全世界，哦，不是全世界，这有点像一个对全宇宙的一个喊话。你想象力丰富一点，就好像说从宇宙的这一头喊话到这一头，有谁？有谁？还有回音呢？有谁？有谁？有谁？有谁能够把这个打开？看起来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就是我们说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坐在宝座上，举起了一卷书，然后天使宣布，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其实不只是人了，有没有任何一个天使，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在这整个的宇宙里面，有个东西能够把这个书卷打开，把那个印打开的。喊了半天，我不知道喊了多久，没有人。这个没有人能够打开，各位，一卷书打不开，那就打不开嘛。我现在也有这种经验啊，这种经验就是你到书店里去，你要看一些，有的是黄色书刊，有的是很贵重的畅销书或者很流行的，有的时候他就会把它封起来，用个封条封起来，那你当不能打开，打开店员会来骂你的。我在小的时候读书，我们教科书有的时候裁得不太好，两三页会封在一起了，那如果不能打开，对我这学生来讲那是太快乐的事情了，我的课本不能打开，所以明天不教功课很高兴。那如果你在书店里看想看的书不能打开，你会有点难过遗憾。但是约翰就大哭，这卷书不能打开，他居然大哭。哎呦，你有没有想到天上会有人在哭啊？天上是最快乐的地方，最幸福的地方，怎么会有人哭呢？这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这个形容说法也是很真实的表达一件事，就是上帝有个任务要人来完成，不是人啦，天使也好，反正就是所有的受造物，有没有人能完成？上帝要所有的受造物，要这个宇宙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任务就是把这卷书打开。各位，打开一卷书这不是很难的事，那这里整个宇宙居然都没有人能打开，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启示录继续看下去，我今天当然不是讲启示录，跟我今天讲的有关，跟我们以后讲的也有关，就是上帝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命运，人的救赎，谁能告诉人人的命运在哪里？谁能告诉人人的拯救在哪里？谁能把那个人不能解答的问题，人不能解决的难题，人不能打开的印打开？也就是在启示录第五章，上帝在表达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堕落了，犯罪了，然后我们的生命，整个人类的生命就像封死的一卷书一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封死的没有意义，我们不懂是为什么。我们来，当然各位，我们每个人因为上帝的一般恩典，多少还有一些欲望，还有一些期待，还有一些期盼，然后这些欲望，这些期待，这些期盼，多多少少有的时候可以实现一些，但是继而来的又是更多的空虚，到最后死亡把一切都拿走了。不要别的，我相信你也有这样体会，你年纪越大，你的身体越不好，这种体会越多。你说我身体很好，所以没这体会，我年纪很轻没这体会啊，我不太相信。我觉得任何人包括最健康活泼的小孩子恐怕都有这个体会，很小的小孩子也会怕死，你说他不知道什么叫死，很小很健康很活泼的也会怕寂寞，爸爸妈妈或人都不在的时候他会害怕，那个害怕就是从怕死来的。因为死的一个意义，一个经验，就是我跟所有我认识的，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的，分开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这种害怕无奈，那我到底活着要干什么吗？ 如果我活着要快乐，我的快乐最后会跟我分开，那我越快乐越痛苦，失去那快乐越痛苦。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表达人的那个痛苦，就是人罪恶在上帝的震怒下，个人也好，国家民族也好，最后没有意义。上帝把这个书卷起来没有人打开，意思就是说人生活的意义，人罪恶所带来的死亡，不要说将来下地狱，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快乐，就没有答案了。所以使徒约翰在天上就大哭啊，因为人活着没有意义，人活着没有出路，人看不见出路。然后他在大哭的时候，天使跟他讲啊，不要担心，不要担心，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可以展开了。有一个人，这个人他不用人来讲，他用植物和动物来讲，有一个根，一个树的根，另外呢一个狮子，其实这当中都是形容的说法，说他是根，就在讲耶稣是万有的根源，说他是狮子，就表示他是有威严的，说他是犹大的根，就是神应许以色列，应许犹大的一切的美好就在于耶稣身上。好吧，这个人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这个人能够来执行这个工作，这个人能够来把我们人类的一切的痛苦消除，这个人能够把上帝的愤怒消除，这个人能够把上帝对人的要求完成。好，这个人要来做这件事情了，他就看见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宝座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羔羊就过来拿这个书卷。哦，这个很稀奇，就是耶稣来完成这工作，但是耶稣来完成这工作，圣经又形容他是像一只羔羊一样。各位，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羊这个动物在圣经里面一般来讲比较负面，一个羊比较蠢，羊比较弱，更危险的是在旧约里面羊常常变成了一个偶像的代表。那么所以羊不是太受欢迎的东西，虽然有的时候羊也代表一些我们软弱，但是羊尤其是不能被膜拜，如果你崇拜那个羊的话，哦，那是偶像，那是上帝非常厌恶的。现在我们在天庭，就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羊走过去，而且这个羊是被杀过的，就是耶稣曾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当他到上帝的面前，圣经上写他是从上帝那里出来的，他从宝座那里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从宝座四活物长老之中，他是万有的中宝，他是从宝座那里出来，然后他显出来的样子居然是旧约非常忌讳的一只羊。各位，这不可思议。当然用羊来表达是告诉我们他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个赎罪的羔羊，而这个羔羊当他完成了他的工作的时候，整个天上所有的天使，然后整个宇宙所有的受造物都敬拜他，都俯伏在他面前，都一起在为他唱新歌，那大家一起都在颂赞他。我讲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启示录第五章也很清楚地表达了耶稣的两种身份，一个他是神，如果他不是神的话，在天上天使都犯大罪了，你怎么可以拜一个羊呢？但是他是神，所以你理当拜他。但他不只是神，他又是人，所以用一个被杀的羔羊来代表他， 他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用人的人性来完成上帝的工作，用神的神性来成全上帝一切的工作。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